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2025年11月10号晚，香港天空一片红云层里面惊现诡异的人影，轮廓就好似中共党魁习近平低住个头，条颈吊住条绳。市民在 Facebook 社群嗰度曝光了相片，瞬间引爆网络。大家惊叹话太不可思议了。放大啲嚟睇，人形嘅面部同埋发型同习近平系惊人嘅吻合。真可谓香港漫天火红，习近平云翳空中。但是正当大家仲未回过神的同时，11月26号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突然发生大火，另一些人倍感11月10号晚香港诡异天象，好像是上天在这里向大家昭示着什么。如果那晚的漫天火红应对着今日的香港大火，咁习近平嘅雕像系咪意味住呢场大火将好似一条套喺习近平颈上嘅绞索越勒越紧？而家从一啲惊人嘅爆料嚟睇，呢一点似乎正喺度应验。据江峰喺佢嘅节目里面爆料，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嗰场冲天大火，官方嘅数字好似挤牙膏咁样，先至知道咗159人罹难。但系喺 Twitter 流出嘅影片里面，嗰啲密密麻麻嘅果丝袋，话俾我哋听，呢个其实系一场彻头彻尾嘅人祸。呢把火顺住嗰啲违章嘅易燃尼龙网，一路烧穿咗深圳河，烧入咗中南海，直接烧到咗第一家庭嘅家门口。更加攞命嘅系，就喺呢个节骨眼上，北京发生咗政治地震，中纪委书记李希神秘失踪咗十几日。坊间疯传话，元老佢哋已经忍无可忍，借住呢把大火，联手军方张又侠，启动咗要将常委洗牌嘅 B 计划。习近平呢次真系惊啦！呢场火点解会烧得咁大咁惨呢？专业人士嘅分析令人背脊发凉，话大楼外围维修用嘅防护网，按照香港嘅法规，必须系阻燃材料。但影片里面大家都睇到啦，嗰啲网系见火就着，遇风就着。燃烧嘅火线就好似毒雨咁样向住居民嘅屋里面飘，就系、是、引起着火嘅引火线。这个就要问责啦。火灾涉及嘅外墙维修工程系由香港本地嘅宏业建筑负责。呢家公司被指劣迹斑斑，多次违规。海外一家知名媒体嘅调查一针见血咁话，承包商为咗悭成本，使用咗廉价嘅非阻燃尼龙网，并且伪造合格报告，呃咗劳工处。居民去年就投诉咗16次，话火险高，结果呢系冇用。点解冇用呢？点解香港劳工处查唔落去呢？因为呢个背后嘅关系网比防火墙仲要硬。知乎网上面嘅一篇阅读超过100,000嘅贴文好快被删咗。网友深挖发现，香港宏业建筑嘅尼龙网源头系嚟自山东菏泽，上游供应商系一家叫做明丽商贸嘅公司。大家注意呢个细节，天眼查显示呢家公司嘅注册地址竟然喺北京市西城区前半壁街。这个曾经是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那时的驻京办旧址。更加惊人的爆料来了，根据网友挖掘的工商信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叫做彭丽娟，说她是当今国母彭将军的亲妹，而公司的实际操盘手徐兴健，从一个山东菏泽的工商所长，靠住彭妹夫嘅身份读咗北大 EMBA， 摇身一变成咗掌控京港两地建材供应嘅大鳄。甚至仲有爆料话，里面仲有嗰位核酸女王张珊珊嘅影子。 老闸弟媳妇的妹。据传她在宾夕凡尼亚州的实验室那里被这些夺命的劣质材料给出了合格报告。上述的这些具体的亲属关系和商业版图，在中共的黑箱作业下，我们现在只能够称它为传闻。但为什么这类传闻能够令大家深信不疑呢？因为它太符合中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政治逻辑了。现在麻烦你了，造成这么多人罹难，香港民怨沸腾，总要有人出来孭锅的。有消息说北京打算要李家超辞职来平息民愤，顺便将彭家从这件事撇清关系。但这一次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出现了少有的反骨。他在3号的记者会上面对海外媒体逼问他还有什么面赖在特首的位置上，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打破利益藩篱，不理涉及到哪个，不理背景几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大家听下这个言外之音，在中共官场的语言里面，官员通常只会讲依法办事。如果特意强调不理涉及到哪个，通常意味着已经是涉及到惹不起的人了。李家超等于是在这里向北京说，材料是你们的皇亲国戚送入来的，钱是你们拿走的，祸是你们闯的，现在要我来顶嘴，不可能。所以这场大火已经不单只是民生灾难，它还成了特区政府和北京之间、地方实力派和权贵家族之间一场不能共存的博弈筹码。就在香港那边狗咬狗，李家超点都不肯孭锅的时候，掌管中纪委的阎王爷李希突然间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十几日。在中共高层运作里面，这种级别的人物在危机时刻隐身，绝对是属于顶级异常状况。关于李希的去向，主要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推测，每一种都令人细思极恐。第一种就是说李希出了事，认为习近平对他不满，正在进行内部清洗。第二种是说李希背叛了，或者正在执行针对包子阵营的绝密任务。这种讲法现在在海外的情报圈是流传更广，亦更加是符合逻辑。有来自北京圈的爆料说，李希目前身在山西指挥所，受到军方实权人物，亦就是张幼侠的严密保护。他在山西地下指挥所那里彻查的，正是建国以来第一腐败案，彭氏家族在香港和广东的敛财黑幕。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不要忘记李希的底色。他虽然现在被看作是习近平的刀把子，但起家在陕西，是赵乐际的秘书长，更加是黄岐山一手提拔的干将。在党内派系的光谱里面，他从来不是纯正的习家军。现在看来，他极有可能是元老派系安插在习近平身边埋得最深的一条暗桩。更加毛骨悚然的一个细节印证了这场博弈的惨烈程度。就在李希秘密隐身准备提审关键证人的同一时间，海外媒体爆出猛料说，马兴瑞当年的贴身秘书，后来一直跟到新疆做办公厅主任的李光禄，突然传出离奇去世。为什么是一个秘书呢？不要看小这个李光禄，他最早是警察司机出身。请注意啊，在中共的官场，领导最信任的人往往不是副手，而是司机。当年马兴瑞在深圳和新疆搵钱，那些乘车乘车运送的现金，那些通过地下钱庄洗到去海外的几千亿资产，据说全部都是这个司机一手操办的。讲明白点，他就是习家和马家之间的一部活住的人肉运钱车。现在李希要查案，最缺的就是证人，只要李光禄开口， 彭氏家族在香港和新疆的黑帐瞬间就能够大白于天下。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光禄离奇去世，甚至传闻话是被灭口，逻辑上完全是讲得通。习近平派系在抢时间，抢在李希审讯之前，将最关键的证人变成不会讲话的离世的人。习近平叫李希去做包公，本来是想叫他去斩政敌的头，结果万万没想到李希这把狗头铡在张友侠和元老的支持下，现在正架在包子全家的颈上。这个亦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李家超在香港敢这么硬对北京，敢对北京这么强硬，因为他看懂了方向，中纪委的窗口已经调转了，这次查的不是特首，而是皇亲国戚。如果我们将视觉拉高，会发现这些都只是前线的战术动作。在很多北京观察家的眼里面，真正战略指挥部可能隐藏在更深的地方。那个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行隔离、满头白发的老人胡锦涛，或者正在度全面布局 B 计划。传闻话就在几日前，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会议秘密召开，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等元老都参加了。会上胡锦涛正式提出动议，话鉴于当前国内外严峻形势，提议提前召开二十大，解决最高领导人的接班问题。这个就是直接逼供。胡锦涛、李瑞环、汪洋这些元老全部投了赞成票，张友侠代表的军方亦点了头。但是习近平的亲信蔡奇、李强、丁士祥等这些现任常委就点都守住投票权，票数一统计没超过三分之二。习近平以为他又赢了，以为元老他们还是那群只是懂得开会发牢骚的老干部，但这一次他错了。会议结束之后，胡锦涛对身边的张友侠讲了一句，他们以为我们只会走程序，那我们就要他们知道不走程序他们会更难受。这个就是胡锦涛的 B 计划。既然常委里面反对票太多，那就令反对票变少。这个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要严审陈伟俊。大家不要忘记，陈伟俊不单只是马兴瑞的管家，他更加是李强当年在浙江提拔起来的亲信。终身网的李力写得很明白，陈伟俊是浙江宁海人，李强做省长，他是湖州市长。审陈伟俊剑指的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强。李希在这里查香港的案，随时可能将战火烧向那个叫得罪恶的蔡奇。金文网甚至爆料说，蔡奇现在面临一个恐怖承诺，一是就反习近平，一是就曝光他掩盖彭家70亿黑洞的证据。情报显示，马兴瑞的前妻彭丽媛的白手套荣利已经被军纪委秘密扣查。他在审讯中坦白，彭丽媛家族利用慈善基金会艺术项目做掩护，在海外洗钱高达70亿人民币。而在这个过程中，是谁利用中央办公厅的权力帮他们销毁证据、转移资金、打通关节的呢？正是这个大内总管蔡奇。更加攞命的是，里面还牵扯了一宗人命案。今年九月，著名演员于朦胧突然所谓坠楼离世。现在的爆料说，于朦胧在离世之前吞了一个 U 盘，里面藏住的就是蔡奇家族，甚至是他的私生仔新奇参与洗钱和潜规则的证据。反对派现在拿着这个 U 盘，拿着荣利的口供，直接将刀架在蔡奇的颈上。为什么蔡奇最近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时候，突然开始大谈反腐败、刀刃向内呢？那是因为他害怕了，他在这里向张友侠和元老他们示弱。胡锦涛的盘算很清楚， 在春节之前必须有一个正国级的常委，因为所谓身体原因或者是政治问题落台。如果蔡奇背叛，习近平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如果他不反习近平，那蔡奇全家连同那70亿的黑洞即刻就会被公之于众，成为压垮习近平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和总是很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跟住讲下清朝徇私枉法的各级官员被冤魂索命。在中共的统治下，徇私枉法的官员实在是数不胜数。就拿九月被害的大陆演员于朦胧来讲，警方明知道他是被多人害的，但却是给出自我了断罪流的结论。或者在这些官员看来，徇私枉法换来的是自身的利益，逝者又能够奈他们什么何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在清朝中期发生的一件真事。咸丰56年，即是1855年至1856年间，河南陈州一带盗贼猖獗，而且不断向四周蔓延。为了自保，很多村落纷纷设定山栏，细的村庄就设定独立的山栏，大的村庄就每隔一里几就设定山栏，专门用来盘查过路的行人。如果有形迹可疑的，并且搜出印书、传单等非法物品，就当场被处置。在一个比较大的村里面，有一个大户人家，但是屋企只是剩低三房寡妇，只有一个小孩，是16岁。有一日，这个小孩想去稍微远一点的村那里，途中被第二条村那些人捉了，因为怀疑他是盗贼派来的奸细，不容他分辨，就将他处置了。当时有个卖黄油的人知道他是某村大户人家的小孩，但亦没什么办法阻止，就选择置之不理。没几耐之后，大户人家所在的村向误杀小孩的村讨要说法，仲控告到县衙、府衙，甚至是省城。省城就派官员落来调查，大户人家所在的村财力雄厚，在县衙、府衙那里都花了不少的银子，而误杀人的村那里呢，亦都是筹集了更多的银两贿赂各级官员，见证话这个小孩是奸细。最终县令、知府、省城官员串通一气，一起将这个小孩定性为奸细结案。没过几日，省城官员在回去的途中暴毙，县衙和府衙离世的人亦都是不少，他们都是参与这件案的人，离世之前都说见到鬼来捉他们。知府在临离世之前总是说有人告我，当时正值盛夏，他们自己除了衫裤叫啲人来打他，但没人敢答应，没办法，他们就自己打自己。亦有人说知府并未得到任何的贿赂，一定是他的魂魄被摄到去阴间那里受审，只是因为他没能够为误杀的小孩伸冤。 而家中共徇私枉法嘅官员，如果睇到呢个记载喺清朝劝诫录嘅故事，系唔系明白善恶有报，从来都唔系虚妄，报应只系迟早。感谢观众朋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